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纯，在这里问候您。有一家公司的经理，孩子早产，好不容易出了医院，于是兴高采烈地邀请同事、朋友、亲人去家里吃饭庆贺。大家都来纷纷道贺。小张说：“经理啊，您这孩子生得眉清目秀的，日后必是能像您一样优秀。”小王站在旁边，却摇着头说：“我看这孩子将来不止像您一样优秀，还会比您更加的优秀。”这时，平时从不多言的小李开口说话，能决定他未来优秀不优秀，最重要的，经理，你能不能把这个孩子养活到长大？大家听后都无语来对答。小李确实是说了句大实话，但是这样的实话在这样的场合却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现代人中有许多人喜欢说话怼别人，认为这只是个性的彰显，但却没有想到说话是要看场合、地点，甚至也要考虑听到这些话的人能否接受。否则，就是你说了为别人好的大实话，恐怕也达不到好的效果，不能造就别人，反而成了伤害别人和自己的利器。圣经箴言15:13这样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和雪伦师母啊，再一次在这里欢迎您，也特别的享受能够有一段时光和您一起分享。雪伦师母呢，特别跟我们分享了在神的呼召下，她呢开始了一直坚持1年365天去创作一首新的赞美诗歌。这并不是她的强项，也不是她自己向神求来这样一个事工，而是神呢亲自的来呼召她，也给了她许多的看见，不管是从圣经当中，从宋恩牧师的嘴里等等啊，都让她验证了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但同时他也有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有的时候心情好，当然自然就可以做，但是如果心情不好呢，或者今天什么灵感都没有呢，雪伦师母呢就同样经历着这样的挑战。那365天有不同的心境，相信也一定会有不同的诗歌出现了。
如果我悲伤我就唱悲伤的歌，我喜悦我就唱喜乐的歌，说不管高山跟低谷我都可以见证神的时候，哇，那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赞美神，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我们真实的敬拜的歌声，所以我们就可以突破我们环境的限制。前一阵子这个教会有一些挑战，哎呀很苦恼很苦恼，我就我的老习惯嘛，好，苦恼的时候怎么办，就打开诗篇开始用神的话来安慰我。那就看着大卫也很苦啊，看大卫的诗篇一边默想嘛， 歌就做出来了两首。我就突然意识到说，为什么大卫产出这么高，我就明白过来了，因为他麻烦多啊，他麻烦多，麻烦大，所以他就哎呀承担不了，他就来到神面前，主啊救我救我，就把他的苦处拿出来抱怨啊，然后又开始定焦在神身上，然后又转化转化，就开始后面开始敬拜神，然后他的心情又恢复平安。这个过程是他的垃圾桶吗？是他的情绪的垃圾桶吗？难怪他作曲这么多哈。那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当年是怎么样开始跟神求我要这个敬拜的恩典的。我那时候祷告说，主，我要像大卫一样，好，我要像大卫一样，不管高山低谷，不管在旷野里面牧着羊，只是一个小牧童，拿着他的琴，然后在旷野中也没人听啊，就只有他的羊跟神在听，对吗？好，或者是说他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面成为得胜的大将军，得胜的君王，不管是在高山低谷，不管他是独自还是他是得荣耀的位分，他只记得一点，他的神永远是他的敬拜的中心，他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绝对不会因为他的位置，他的身份转换而有所不同。我说，主，这就是我要。那我又发现神真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回答我，你要像大卫是吗？来来来来，天天做歌。哇，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都没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求什么，你知道吗？好危险啊。然后我就不甘心敬拜也要甘心敬拜，因为你当你发现说这是因为我的祷告神回应我，所以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还真是没资格不甘心情愿，对吗？那我就咬着牙，那我也感谢神啊，在这个咬牙顺服，非常痛苦的顺服的过程中，一开始真的是我觉得我感觉在挤奶，你知道吗？好，我就吃下去，然后我就非要挤出来，然后就每天早上就要挤一瓶奶出来，有没有营养好不好我都不管了哈。但现在一年后，我觉得我跟同工之间的配合有一个默契到一个程度哈，因为他也会抱怨嘛，你这个怎么老这个调子用过啦，那个调子用过啦，我的同工已经是免费给我做义工了，还让他听老是一样的调子，他也不容易，对吧？那我就尽量配合嘛。因为我也记不清楚我到底这个调做过没有，所以我每一首歌我都做两个版本给他。万一有一个重复了，你就直接砍掉就行了，省得又要退货，我要重做哈，一次给你两个版本。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这个人你喜欢穿什么衣服都是固定的了，你不可能出新调啊。尤其是你现在就已经300多首，你后面要再做别的歌曲，一定就是同样的 style， 就很难有新调，你知道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是神把我带领到这里，只有他能够让我脱困，对吗？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我更不能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个能力这个可以解决的范畴，这只有神才能够给你打开新的局面，对吗？雪花每一片都不一样，叶子每一片都不一样，神的创造力是很无穷的，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要把我接在活水的泉源里面，然后说，主，你这个问题只有你能解决，求你来帮助我。好啦，那神给我的帮助的方法就是给我4-5个不同的创作歌曲的歌手，那男的有男的，女的有女的，就很丰富。丰富我的同工又说，哇，我以前是一年365首，现在是一年1000首啊。好，解决了 A 问题还会有 B 问题。我说好好好好，不要急不要急，我们不着急哈。我就劝他，我说你要知道，按照神要给我带领，我已经看见了那个后面的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扩张那个影响力是必然，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做不到求神，他是老板，就让他带资源带人才过来，好，因为这两个问题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既然这是神要的做的事工，原则就是不急，绝对不要急死我，就不行我就求啊，我有多少人有多少能力有多少资源，我就做多少事情，我不会跑在你前面，好，也不会不跟上，我就是跟着你的脚步走，你开一个门我就走进去，你给我这些资源我就好好运用，不够的我就求你嘛，就老板嘛，对不对？顺服跟带领是每天的挑战，也是每天的功课。好，那侍奉怎么可能没有难处？今天的难处解决，明天还是有明天的难处，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见神一个一个带来的人就很奇妙，尤其是前2个月开始，神有给我感动说你要开始做儿歌。好，做儿歌我从来没有做过儿歌，儿歌这怎么做？好，都给主你给我印证，很快的哦， 我周围的同工，神开始给他们能够做八小节的恩典，我就说他超过八小节他就乱唱了，但是创作八小节他就只能创作八小节。有创作儿歌的人出现了，有能够唱儿歌的出现了，还有能够给儿歌编曲带动唱的人也出现了。甚至我教会一个奶奶来找我说，诶，师母啊，你说你那个儿歌带动唱做好了没有？我等不及带我的孙女儿唱，诶，跳，诶，快点快点发给我。我说哇，整个就是被神推着走，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是都到齐了。就让我回想起神带我们来五旗塔之前曾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在那个桥梁，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有一个地标，一个安雕像的地标，那个地标坐落在一个两座桥交汇的正中间，就它是一个桥梁的角色。我觉得直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体会过来了。当然我说六年前他跟我讲说你们要有一个桥梁的角色，我听不明白啊，这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就好像有点明白了耶。好，就是我们把这个桥架出来，然后它这个跨国际的网路，然后加拿大、美国、香港、中国，然后台湾，然后各地的人在我们在这个桥梁互相合作，然后去成全一个事工。哎，那么多的孩子唱唱跳跳，就感觉就像在个母亲那个乳养孩子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神的话里面在里面得到安慰。我觉得神真的是做的事情完完全全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以前总觉得说那神的话就是灵奶嘛，做经文歌就是做灵奶，可能这意思吧，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我没有想过的哦。就是你当然你在当他那个喂养的对象是孩子的时候，我查过啊，英文的经文歌啊，信仰相关的歌很多很多很多，中文的不多。我研究一下发现哦，中文儿歌不赚钱啊，中文圣经儿歌就更少啦。但是我们做这个事工本来就是一群义务的人，好，为了摆上的缘故，为了敬拜的缘故，把我们的时间拨下来去做创作，那我们做出来的也是由神来使用。所以既然我们长的歌可以做短的歌，那更容易了。以前一首歌可能32小节嘛，现在一首歌就8小节。这样子一个很清楚一个转向方向上的微调是最近这两个月发生的。神就是每一天都很清楚的带领，每天都快速的前进，我们的跑的速度非常快啊。觉得我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因为神带领我一向都推动了，那我也追得很辛苦。那我追得很辛苦，但我习惯这个速度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别人不是这样赶不上。啊，非常感谢神，神的带领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神的带领超乎我的想象与看见。那不晓得我们能够走多远，好，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神清楚的带领，那我们也带着敬畏的心，欢喜快乐的顺服的这个过程中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盼望我们所有加入这个音乐事工的人都体会到从敬拜的心发出喜乐的歌声，以及我们透过顺服经历神来遇见神背后奇妙精彩的故事，等我们去一一述说神的恩典。好，这个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要希望能够常常提醒自己来持守的。
他必看顾，他必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日都在追寻的最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自身的价值感。通俗的说呢，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呢，也都希望听到的人可以认可点赞，用此来证明啊，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也尽可能多的呢，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我是一个重要的人。这种被认可呢，就成为感受自我存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了。那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积极自觉努力地去做成功一件事，因为呢，他要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又或者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小孩子或是成人会极度表现出啊，对自己身体上的一点小毛病的担忧、恐惧。这也可能是要用自己的软弱处呢，来吸引爱他的人，使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当我们明白了，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对自己和对他人是多么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学习运用这个原则来做事为人。如果我们注意别人的优点，并且给予鼓励和夸赞，是让别人感受到呢，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并将能够激发起啊，他对自我价值感的肯定。为此呢，勤奋学习和工作，而不需要去用批评指正来督促。上帝爱世人，众人中呢，他 他拣选了我们成为门徒，并为他举传福音救灵魂。为何基督徒可以舍命不怕逼迫去做呢？因为神与那些基督徒呢有特别的关系，他们爱神，所以神给他们更多的启示和智慧，是普通人所看不到的。耶稣用此来证明他们是他眼中重要的人，让他们在神里感受到自己永恒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在圣经但以理书的第八章里面，但以理又在神的启示中看到未来的世界国度如何兴衰，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不但是跨越他的一生的时代，甚至啊，启示他看到超越我们今日的未来永恒世界，看到非人手所能掌控的王朝的兴起衰落，甚至选民被掳被释放又犯罪，圣殿被建又被拆毁再重建，人类在罪里打转，历史代代重演到今，仍不能最终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靠耶稣亲自道成了肉身来救罪人。但以理为何能看懂神的启示呢？他不是追着天使问，而是神亲自让天使告诉他，可见神把他看为一个极重要的人。虽然未来王朝兴衰不关他那一生的事儿，但神要用他来写下但以理书，把所经历的一切啊，都留给后世代的人，包括今天的我和您，让我们看到神的话绝不落空，句句是真。当我们能够读到圣经时，也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嘱托，就像当年他使用但以理看重但以，但我又不是但以理，也不是一个智慧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吗？自己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会不会被神看为一个重要的人？真的不再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也不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而是我们的神。当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爱神，亲近神，把神看为自己的最重要的时候，在神那里你自然已成为神眼中手中所使用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人了。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但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人在何样的情况下会尝到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呢？一定是自己正在做所喜欢、所向往、所愿意的事，虽然这可能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艰苦，也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的。 但是一想到将来的美好结局，就会满心的喜乐，甚至会力上加力的去做。有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在展现着这样的品格，而他们能够在困苦艰难的路途上仍然昂首前行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深知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在人不能的事，但在神却凡事都能。所以他们可以唱出，没有不能过的关口，没有不能越过的滩涂。虽然要披荆斩棘，但有主耶稣同在，就是再苦也会觉得甘甜。想要真的能够用生命去见证上帝的大能和恩典的基督徒，一定是经历苦难和风霜雪雨之时，还能够感受到与主同在，苦也甘甜的人生风景。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Thank you.